问题思想，人对爱的解释总是风情万千，但结果却是一幕幕的失落与迷惘。人生对爱的解释与答案在哪里？本周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17-19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的题目是爱里面的计划。爱本身是蕴含着一个知识跟计划的，爱不只是行为而已。我们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要让我们生命更宽阔的话，要当知道这知识是什么，而在这爱里面的道路是什么。若是确定道路跟这知识，那个行为自然就出来，而不是在学习这些行为。盼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能够让我们从心里面看到爱在哪里，而爱的源头跟出发点直到终点又是怎么一回事。因着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就知道我的行为该如何的规划在我的亲人、父母、兄弟身上。那时候我发现真爱就在我们当中。在面前，我们献上这样的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做了才知道，我们也体验了才感受到原来爱的内容是什么。从我们眼睛去看，从我们知识去判断，很多时候好跟不好在我们知识判断里面有时候刚好相反，直到有一天用我们生命接触了以后才知道。谢谢你主耶稣，你差遣很多人来关心我们，我们都觉得本来觉得很烦，但是到后来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为我付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得着了，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是巴不得对别人这样做，因为真正的丰富恩典都在这里面，是我生命里面亲眼看到主你的爱。谢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这样的爱的时候，耶稣求主你向我们显明，你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的，这个恩典这样的爱是带着一个方向的，而且这个方向是你答应会给我们能力。耶稣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说的是爱里面的计划。刚才讲过，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只是学行为，学那些行为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心理学家社会的规划知道，如果要爱的话，在现在一般社会的行情，如果你要供养你父母的话， 现在不住在一起，通常不住在一起的话，第一个你应该要给父母有个好的公寓住，然后如果父母的话你没有跟他在一起，最少一个月要给他5000块，然后通常是每三天都要回去看一次，最好是每2天打个电话这样子问候一次，好，这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行情。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有孝顺。你最好是再安排半年，让父母能够到欧洲去旅游一趟。是在这个行情里面，你到底做到了没有？对，这个行为我们可以学。你学了以后，真的也是一个孝顺的一个样子就会出来。但是我们注意，社会行为在学的时候，你做得到，你孝顺了吗？也好像做到孝顺，但是你在这些都做到以后，你会觉得已经交差了，已经了事了，然后还可以夸耀自己。我告诉你，一般社会的一个行为，如果是行情价是一个月要5000块的话，我告诉你，我做了孝顺是多少？我一个月给他10000块，然后如果说3天要打一次电话的话，我还超过这个行情，我是2天就打一次，所以我孝顺了吗？对，我孝顺了。但是你讲出去以后，你的父母心里面想什么呢？哎呀，在那边苦笑，我知道了，我可以跟别人夸耀，因为这是我的面子啊，所以我可以跟别人夸耀，我的儿子多孝顺我，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满足了吗？我心里面真的高兴了吗？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惧怕什么呢？我有一天发现，我如果在那个地方稍微批评一下，我儿子就不理我了，我还是惧怕一些事情，所以我还是乖乖的领情吧。爱里面的计划是什么？爱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有一句话在军中我们常说，爱的教育跟铁的纪律是合而在一起的。那我们想，爱的教育跟铁的纪律根本就是两码子事情，不同的事情，怎么能够并容呢？结果我们后来发现，它没有互相冲突。爱的教育跟铁的纪律是真的必须在一起的，因为凡是经过管理的事情都会走向一条正途，而那个正途会让人得到帮助，那个帮助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爱，而那个爱是经过严格的管理而塑造出来的。一样的，神在圣经里面也这样说过，耶和华所爱的他必怎样？他必管教和责备。那我们就好想责备这件事情，我也有做到啊，我常常责备人啊，所以我是不是都爱人？我每次在责备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我在爱他？很多时候，我们的责备是一个错误的责备，我们的责备是照着自己利益所需要去责备。我们常说，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政府，所以我要责备我的政府，因为我有责备我的政府，政府才会改进。事实上，我们责备政府是什么呢？今天带了一箱鸡蛋到警察局前面丢，明天带着一车的鸡蛋到立法院门口丢。那我在这些责备的一个行为里面，你们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我有很多我的诉求的心愿，结果后来仔细评估一下，你所诉求的心愿都是什么？都是自己的利益所得。我们抗议，结果是什么呢？除非你赔偿，都是这种责备的口吻，到后来。事实上，你的问题、你的需要就是你的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一个责备。责备需要有内容，耶和华所喜爱的，他必责备。而责备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们有几点我们需要能够了解。责备的内容，第一，凡是你真的有内容的话，你那个责备的手段一定是可以控制的，一定是可以控制的，而不会失序。比如说，今天我也想做一道菜，那这道菜我必须赋予能量跟行为。而这个能量跟行为，比如说我要菜，它的能量就是火，那我必须要怎样呢？先让水滚，水滚的时候需要大火，大火以后转成中火，然后菜慢慢放进去的时候，用小火慢慢的让它的控制它里面的滚的程度，吃起来才会 Q。 那这是一个可控制的能量。我如果做一件事情，我必须让它在我的控制当中进行，这个控制本身是我有意念的，这个意念第二个必须思想有知识。比如说刚才这个火能够控制好以后，我的菜应该如何煮呢？我必须先做一些事情，把一些肉丸子或者一些饺子先摆进去，因为它必须要久一点的时间，然后才摆肉片，因为摆太久的肉片太老了就不好吃。这个顺序里面就是一个知识，最后才摆菜啊。其实一样的菜又分成很多种，白菜要早一点摆，因为它比较需要多一点时间让它烂。然后如果像茼蒿的话，最后摆。在这些知识里面，我在运转的时候，哇，控制这个火，知识调理这些菜，这是第二个知识。知识需要有内容顺序。第三， 我如果要真的要让一件事情完整的话，除非我真的控制它，你在知识里面运转它，最后我必须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菜能够煮好，有目标的，它必须成型，它必须有果效，不是只有责备而已，乱骂而已。乱骂之后，如果我们的责备之后看到这个人真的改变形象，在我的责备之后，这个人变得更健康，变得更喜乐，对人生更有盼望的话，那你的责备真的是真诚的。如果你的责备之后那个人就一蹶不振，那个人就自甘堕落，如果我们责备之后那个人就倒了，我们责备是对的吗？必须要有果效。我们在爱我们的儿子，我们在爱我们亲人，在爱我们的父母，在爱我们的朋友，在爱的过程里面，你有否对你的行为手段有所控制？自我控制，控制什么呢？控制我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你所需要，照着你所需要的我先后顺序给你指示，然后我会亲眼看到你会比以前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爱也是有计划的，他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一一来检讨它里面的内容。第四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首先我常跟大家分享过一种感觉，有一次我回到家里面，门一打开，我突然发现那天我儿子三个小孩都好乖，都坐在那个地方，都不敢吭声，平常一回去就是吵得天翻地覆的，但是那天我门一打开，喂，三个小孩都很乖，然后都不敢出声。哦，我说很反常哦，乖叫做反常哦。那我在那个地方就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打破了。那时候我就追问是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三个小孩都互相指另外的其他小孩哈。那原来是他们一起玩把那些事情弄坏了。那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叫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好，原来关键就是其中一个小孩，那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在一个责备之后然后把他叫过来。好，我告诉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哦，要小心哦。他就说好，小心要小心，好吧，去玩吧。经过责备也经过好像赦免之后，好像说没有关系之后，三个小孩又突然的蹦蹦跳跳起来，开始很活泼的玩他们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想，就好像这种感觉在爱里面可以坦然无惧，如果一直面对这种刑罚在前面的时候会害怕，等一下要怎么刑罚我们，只要那个刑罚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永远生活过得战战兢兢的，突然发现那个刑罚从我们前面除去或者说赦免了，就不再有刑罚了，我们整个人好像轻松了，轻松下来，那个轻松下来日子过得好快乐好快乐。那时候我在想，我们生活需要这种感觉，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虽然刚才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怎样责备，那有人就开始想，责备跟刑罚不是一样吗？耶和华如果责备我们的话，我们还不是很痛苦？弟兄姐妹注意，责备跟刑罚是不一样的。责备就好像一只鞭子打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不要进入那个刑罚。所以责备是什么呢？责备就好像一个力量阻挡我们进入刑罚，所以好像在行为上好像都差不多，刑罚跟责备都好像让我们痛苦，事实上不一样。责备是好像一个力量把我们阻挡，免得我们进入刑罚。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偷东西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关到牢狱里面，但是有一天在那小罪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偷东西，他拿起鞭子责打我们，让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一天进入到那个牢狱的生活里面。那个牢狱的生活就是一个刑罚。感谢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所爱的他必责备。也让我们一起试想，有太多错误的道路在这世界里面围绕着我们， 神唯恐我们走偏，我们稍微做错的时候，一方面他在圣灵里，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感动我们心里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有一天我们慢慢的麻痹，也不在乎理会这种良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去做的时候，也许神就用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或者叫我们失败，或者也叫我们以为很成功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结果我们一做就失败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结果他再次感动我们，不是害我们，其实在救我们，让你的个性重新柔和，让你更谦卑，不要常常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你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力量，直到有一天碰到真正危险的时候，自己的力量根本碰不，根本没有办法阻挡，那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可能就是全人的灭亡。神会在很多事情上给我们规范，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心都会在这些事情上做一个表达，而且表达得很清楚。以前我也讲过，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照相馆里面买底片，然后小孩在外面玩，跑到外面啊，突然就听到外面马路上一个很尖锐的刹车声。我一转头一看，看到我小孩就在那个刹车声的前面，然后车子刹在他前面，然后我一下吓一跳。我第一件事情出去把我小孩拖进来。当然我会跟那个司机说抱歉，但是把小孩拖进来以后，到人行道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狠狠地把他打了两三下。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心里面真想把他打完以后做一件事情，立刻把他抱起来，抱得紧紧的。还好，要不然我就失去你了，你是我的宝贝，我不能失去你。但是我真的心里面好想跟你说，我要把你重重打一下，叫你以后再也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试试看，如果小孩在那个地方，车子差点把他撞到了，我立刻跑出去外面把小孩拉进来。哎呦，我告诉你啊，以后这样不可以哦，这样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这样子，这样车子如果撞到你，那怎么办啊？这样子以后哦，那个司机伯伯他会不高兴哦。如果我这样讲的话，那小孩看你大人嬉皮笑脸的，他也会照样怎样？那有什么关系？那有什么关系？我以后还是可以照样调皮给你来看，然后好像你父母也是蛮高兴的。那时候严重性多少？他不觉得。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失败，让我们痛苦，也许我们可以从心灵里面安静的想一想，神啊，为什么？为什么？好几次在这样经历里面，我发现神在对我们讲话，好叫我以后不会进入到那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神说，使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坦然无惧。如果他现在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有一天他叫我们面对的是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在那里有刑罚。今天呢，灵业用一些小的事情让我们害怕，免得我们进入那永远的惧怕跟刑罚里面。这是爱里面进化的根源跟念头跟动机。神就是这样子爱我们，所以他才要用一些手段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手段临到我们身上是基于爱的话，那我们进入到我们自己学习调整我们自己，不要总是等神来管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学习管一管自己。那如何管自己呢？我们刚才讲过，不是行为学行为，不是说啊，你看这样做，你看他家多么的温馨，他家多么的温馨，是因为他每天回家吃晚餐，爸爸每天回家吃晚餐，回家吃晚餐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小礼物给他的儿女，那我就这样学吧，每天回家吃晚餐。其实那天太太忙得要命，我一定是要回家吃晚餐，怎么还没有煮呢？我已经回家吃晚餐了，你都没有煮。其实每一个家庭的样子不一样，我们不是样子学样子。隔壁家每天买一只小洋娃娃给他的女儿，我也每天买一个小洋娃娃给我儿子的话，我儿子也是很痛苦。那为什么每次买洋娃娃给我，我根本不喜欢？不是样子学样子。有些人我奉养我的父母5000块，那我给他6000块，事实上我父母需要的不是钱，需要的不是钱。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好想，那爱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爱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一个圣经 13节，第四章13节。从12节开始看，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吗？我们生命完整的一个生命，躯壳是我们的行为动作表达的一个肢体，但是指挥这个躯壳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内容的根源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很多人他们很可怜，他们身体被魔鬼占据以后，他们就好像被鬼附身一样，做出很可怜的事情。这个上礼拜我们所说的，这是一个灵界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些人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魂、意志、感情被魔鬼所左右、迷惑了，而他们不自知，他们还说出他们很骄傲的一个口吻：“你看我所做的多么有爱心。”行为学行为会让人自高自大而不自觉，那个不自觉，他在做爱心的事情，但是凡他所做的爱心，大家都很痛苦。有一些人，我们常说好属灵的伟人，他常常喜欢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他公共场所里面说出很多公义的话语，你们要这样子做才对，你圣经读得不太熟，你为什么不做这种好事情，我们应该做什么好事情。结果我们每次说这种公义的话的时候，都带着一个蛮狂傲的一个行为，而且在狂傲里面高抬他自己，然后批评别人，他的爱心在乎他所做的是这么多这么多。然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只要一群人在那边说话，他一出现，大家看到一出现，就好像看到什么大敌临头一样，哎呦他又来了，我们赶快走，我们赶快走。他的爱心在哪里？他似乎做了很多很伟大的爱心的工作，但是他出现让人家都很痛苦。我们好想，我们学习很多爱的行为的时候，到底别人得到什么，在你生命里面散发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常常为犹大抱不平，犹大所说的话没有错啊，当那个女人在耶稣面前把那香膏打破抹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变卖30两银子来怎样呢，周济穷人，那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说，若是你有财物而不去怜悯你的弟兄的话，那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句话在哪里呢？同样的约翰一书，我们来看同样约翰一书3章第3章17节。约翰一书3章17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样存在他里面呢？好，我们就好想，对呀，犹大说这句话没有错啊。看到那些穷人，而我们有钱，我们看到这些有钱的，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周济他们呢？那不是很好吗？圣经也是这样说啊。你要是看到弟兄没有，而你却不愿意帮助他，你就不算爱神了。那犹大这样应该算爱神了，他在帮助穷人，对不对？可惜的，我们圣经看一半而已，我们再看8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哪里？行为和诚实上。诚实行为是你在做一些事情，而你所做让人家感觉得到，而诚实它的意思就是敬虔。敬虔，我们常说我们如今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山上，乃至在哪里？心灵和诚实。今天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在一个最美的宫殿里面，或者最好的地方，或者最高的山，最接近神吧。神说不是那些行为动作，也不是在那外在表达，是在你心灵里面感受怎样来敬拜神。你的心灵和你真正生命的问题，用它来敬拜神。你生命真正的问题有什么缺陷，你向他敬拜神的时候，你向神表明你的需要，向神表明你向他的渴慕，神会在那个地方多多的把他的恩典加在你身上，心灵和诚实。先生说爱心不要表现在只是表现在言语和舌头上。如果我们总是这样做的话，每个人都会说好听的话跟爱心的言语。我还记得吗？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有个徒弟叫基哈西。有一次以利沙医好了那个乃曼将军的病，麻风病，乃曼将军很高兴，他就赐下很多的礼物，把很多礼物搬出来给伊丽莎，说 这是你该得的，你帮助我，你医治了我，很多的金子银子还有很多的上好的衣服要给你。那以利沙说，我绝对不会收你的东西，因为我不是看到你这些东西来医治你，我希望在你生命得着的是那医治你生命的那位主的生命，所以我绝对不会收你的东西。那个基哈西眼睛看着那些财物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口水都快流出来。那时候他就说，我的老师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多好的礼物还白白的让他流走。那个乃曼将军走了以后，他从后面追上去，就跟乃曼将军说，将军，刚才你走的时候，我的老师突然想起，在我们那个村镇里面有几个穷人，那刚好需要这些帮助，所以若是你可以的话，把你刚才那些财物留下两件衣服或者一些金子银子，好让他能够帮助那些穷人。哇，这个将军很高兴啊，当然可以啊，做好事，而且这是该得的，我巴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他就说把这些留下来，结果审了审判那一天立刻临到基哈西身上，虚假，你讲在言语里面，你讲在你外在动作里面，你这个人表现出你那样的公义跟怜悯的心跟爱心，事实上你的心是什么呢？魔鬼已经占据了你的心，就好像犹大一样，圣经说的魔鬼那天已经占据了他的心，他的外表表达出来是周济穷人，但他心想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一些人父母啊，我给他5000块，我给他10000块，不，我给他1个月20000块，我给他什么？我给他什么？父母看在心里，你儿女在外头一直夸耀他自己给我多少钱，我苦笑吗？对，我真的苦笑，这是我的面子啊，我的儿女，我只好告诉别人说，我儿子好孝顺我，但是我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呢？神会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帮助我们调整言语和行为，总是做那些公义自高自大的事情。神说回到你心里面在想什么？有一群人把一个有罪的女人抓到这个街市上，然后要审判她，然后每个人口里所说的话都是对的，耶稣你看怎么办？这个人做了有罪的事情，犯了罪，照着律法他要打死，耶稣就立刻说，你们言语所说的对，但是回到你们心里面，从你们心里面自己说话，凡是心里面发现自己没有罪的人，可以照着你们言语所说的去做，把他打死。每个人把问题抓到心里面的时候，诚实的时候，每个人立刻就离开，安安静静离开，很没有面子离开，因为我们在审判什么？我们在说别人什么？说他有罪，说这个人该死。回到自己心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拿起石头来执法，因为你的生命里面自己有罪，带着刑罚就在你的罪里面，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很熟悉的话语里面也知道有一句话，不患人是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人不了解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荣耀，我们不用担心这一切。我们要担心的是一件事情，你不会了解人的需要。你要担心一件事情，你不会了解，你不会明白如何判断这世界什么叫公义跟正直，你不会判断这一切，你应该好好担心这一切。如果神在教导我们这一切的时候，神说，人，没有人看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但是地上的你们若是会彼此相爱的话，人就从你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了。那我们常常就说，有啊，我们有彼此相爱，我们还是只有看一半而已。彼此相爱的爱是什么？爱的内容是什么？刚才神说，神的灵那一天要进到你心里面，当神的灵进入到你心里面的时候，神的感动会感动你，知道你当如何行。你刚如何行的时候，如果行错的时候，神当他责备你，你会发现在那责备里面感受到那爱的温暖，还是你要来抱怨神？如果真的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神的灵让你担忧，让你难过，让你良心不安，你知道吗？那个良心不安跟你难过就是神的爱了，因为他不愿意走错路， 这就是神的爱，直到完全。我印象很深刻，在这教会里面我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记得一年多以前的圣诞节，那时候顾静因为身体不太好，心脏的缘故，然后也正心律不整，常常在生病里面来经过那些日子，那无缘无故的心跳不整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整个身体冒冷汗，那呼吸都好像喘不过气来，那时候身体常常在这种不正常当中经过。后来医生说，第一，你生活要正常，起居要正常，不管多劳累你都要控制一下你的起居跟你的饮食。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发现，因为太忙，我必须靠着一天喝十几杯咖啡才能够一直维持我那种高昂的情绪，那一累的时候赶快喝咖啡，一天喝十几杯，他说这是一个致命伤，他叫我要戒这个有刺激性的饮料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学习怎样控制我自己。但是有一天我在我办公室里面还是太累了，那我就出来说，哎，我的咖啡在哪里，咖啡在哪里。然后那时候有个青年，一个小姊妹，她看到我这样做的时候，她就说，牧师，你不是不可以喝咖啡吗？那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开玩笑，想想反正很轻松跟她开玩笑，哎呀没关系啦，偶尔喝一杯。那我把咖啡拿起来靠的时候，我说偶尔喝一杯，哎呀没关系。我发现她在那个地方立刻说一句话，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自己都不晓得照顾自己，平常好像很好的那种感觉跟感情，突然他好像很不高兴。那我突然吓住了，他怎么对我这样说话，牧师你怎么都不晓得自己照顾自己。然后我看着他立刻流下眼泪来。那时候我才发现有一件事情，人家真的在关心你，在关心你的时候是用他的生命来关心你，他好像在责备你。那时候我吓住了，我就把他收起来，平常好像都可以开玩笑的人，那一天好像不能开玩笑，我就赶快把它收起来，好，我不喝我不喝。那一天我回去想一想，人家是真心关心我们，那我应该在神的这条给我这么满足的道路里面好好想一条正路应该怎么走，是帮助我，人家责备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眼泪在责备。那更好笑的是，隔一天我回到办公室，突然发现我所有咖啡都不见了，人都把我都收走了。然后在那个行为里面，有人在爱我。教会很多人，他们为着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健康来着想的时候，神啊，没有比这个更幸福了。他们把你的东西拿走，好像是一个掠夺的一个行为。他们在骂你的时候，好像在责备你。但是你知道吗？在那种活在那种感觉里面，真温暖。真温暖，为什么他们都这么的爱我？我求主就帮助我。对，原来好几次在祷告的时候，当我犯了罪，当我不对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心里面的感动，心里面的那种圣灵的担忧，我就发现，对，如果神在指责我们的时候，神如果指责我们的时候，神每一句话都带着眼泪在对我们说话，知道吗？圣经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一直神的难过，神的忧伤，他是带着眼泪对我们讲话。当他带着眼泪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好好想，神啊，我应该要了解你的心，我应该了解你的心。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我们什么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甚至我们都还不懂神的爱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当耶稣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宝血为我们流出的时候，一滴一滴流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那边耻笑怒骂他，我们甚至都还不懂他是为我们。他的门徒通通逃走了，圣经说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先爱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这个救赎当中明白了，才知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他愿意为我们先做这一切，他愿意这样做才使我们觉醒，因为他走在前头，他什么事情都为我们做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么久了，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挫折，你要不要好好安静下来祷告，等啊，这一切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原来 你要规范我们的生命，让我重新再站立。好几次我犯了罪，好几次我骄傲的时候，我所做的事情下一件就做错，做失败。我的失败让我很没面子，但是我发现那不是没面子，那也不叫失败，是我以前太骄傲了。然后重新再规划的时候，神，我感谢你，你这么的爱我。神先爱我们，让我们觉醒，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他还不知道父亲的爱的时候，就出去放荡，就出去玩，直到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我到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在家的时候，父亲是多么的爱我。到后来才知道，当我愿意重新回头的时候，才发现父亲还在等我，我的神还在等我。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立刻把我装饰，洗净我一切的污秽，让我这个浪子回到父亲面前，他的拥抱，他的怀里面是跟他很相像的。以前是如何的污秽，是如何脏，但是他回头的时候，他立刻洗除我们一切罪恶，让我们跟他相像。这多好，这种感觉多好。他也成就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当我们都还不明白的时候，他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带的过程以色列百姓都不懂，每一个过程都在责备摩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摩西在那个地方，因为神差遣他，他知道当你还不明白的时候，我要先做。直到有一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这是神的带领。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当他把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甚至还好多时候在埋怨神，神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直到有一天圣经说，在审判的日子，你坦然无惧的时候，才知道神啊，你是这么的爱我，早就为我舍弃这一切，只为叫我的生命得着你。今天神说，我要用这样的灵进入到你的灵里面，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一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请你用这种爱来彼此相爱，而不是用人所规划出来的行为学来学去，不是这样。当你用你的灵得到神的恩典，那种灵来爱你的父母的时候，你父母起初也许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信教，为什么要去受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直到日子经过，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的喜乐，看到这两三年来，看到这五年来你每次对我讲话所流下的眼泪，你每次邀请我进入到神的恩典那种急迫的心，我骂了你三次，你第四次还来跟我讲说，父母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我有一天会看出你所流的眼泪是从你生命出来的，直到有一天你的父母得到那恩典的时候，他才会知道原来我的儿女这么的爱我，用他的生命来爱我，我用我的生命生他，但是他用他的生命来爱我。到有一天才发现你的刚强勇敢是建立在神的恩典里面。求主能够继续保守我们学主的样式。神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不要用人的样式，你会重担越来越多。但是你学习神的样式，柔和跟谦卑的时候，神那一天要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开启我们生命，使我们更宽广。当我们安静谦卑下来的时候，有些事情在改变，我们生命看到神把他的能力权柄话语充满我的心，使我的心更加的喜乐，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今天当我看玉如的见证的时候，我发现他前面说的重点是爱，事实上后面的重点才是真正的生命要大家注意的，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他的哥哥怎样的改变让他惊讶，他的改变也要让他的家人惊讶。有些事情是真的会影响别人的，是你生命的改变。自从耶稣基督进入你心以后，好好把握在灵里面你所得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没有什么可夸的，照着世上的事情我们去追求，一件一件都让我们好享受很满足， 但是在这些骄傲里面，随着世界的结束，随着那个风潮结束，我们的骄傲也结束了。到底在这世上我有什么可夸的？凡我所夸的，给人的帮助，给人的荣耀，以为是坐在大众的那种荣耀身上，很多人都觉得压力很大。凡我以为我所做多了不起，结果别人担当不起。主耶稣，求主你能够帮助我做一个柔和的基督徒，坐在人前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拯救，得到心里面的喜乐。主耶稣，因为你来到我生命里面，就是让我得到这样的安慰。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思想跟感动。当你告诉我们说不要让圣灵担忧的时候，耶稣，每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在我们良心里面有什么担心，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在你面前真正的改变、认罪、悔改，好叫我生命进入那真正的爱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奉献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大家很熟悉，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真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守住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真心引我心里。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完羊。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